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任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名军事战略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武装部队度过的。川普称54岁的麦克马斯特是一个极有天赋和经验丰富的人。川普总统是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岸边的度假庄园宣布这个任命的。他还提出一直担任代理顾问的退休陆军中将凯洛格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参。麦克马斯特目前是陆军能力整合中心的指挥，这是一个陆军机构，负责将作战能力纳入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川普在包括凯洛格在内的至少另外3名候选人中选定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将取代一周前辞职的迈克尔·弗林。弗林在川普政府接掌华盛顿工作后只担任24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川普总统上周说，弗林没有如实向副总统彭斯汇报他在川普一个月前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麦克马斯特在军队生涯中多次获奖，包括早年获得陆军部队银星奖章。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麦克马斯特领导美军部队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进行的战斗中摧毁80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坦克，而美军没有损失。过去25年来，麦克马斯特担任过军中许多关键职位。3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把他列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名单，称他为未来美军的设计师。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与欧洲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同时指出，很多欧洲国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和可信的路径来增加他们的国防开支，用于支持北约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联盟组织。彭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指出，有2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美国和另外4个国家达到了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用于国防的要求。彭斯宣布了川普政府的决心，他说美国打算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美国是会负责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星期一在纽约突然去世，只差一天就满65岁。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没有做出详细说明。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告诉美国之音，他被告知丘尔金出现心脏剧停，被送到一所医院后死亡。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任期间是丘尔金在联合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潘基文称他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在英国议会就是否取消美国总统川普国事访问进行辩论之际，数以千计的人走上伦敦街头反对川普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1月份成为第一位在白宫会见川普的外国领导人，他当时邀请川普今年晚些时候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接待。在安排辩论前，有180万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川普的国事访问。此外，还有30万人签署一份对立的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川普的访问。梵蒂冈和罗马的犹太博物馆宣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双方将联合举办以大烛台为主的展览。大烛台是古代犹太教的象征。展览将于5月15到7月23号举行，并同时在圣彼得广场和罗马主要的犹太教堂的博物馆举行。从带有大麻的糖果到只有大麻的护肤乳液，随着大麻在美国更多州合法化， 围绕这一争议的植物正在形成一个巨大产业。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ra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
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她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I 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九点半了。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汪的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oshi?
Karaoke?
No, karoshi,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 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 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 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啦，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 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 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 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Hey, 他还会发短信来骂他。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让她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
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 rant 和 rave 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 R 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任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名军事战略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武装部队度过的。川普称54岁的麦克马斯特是一个极有天赋和经验丰富的人。川普总统是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岸边的度假庄园宣布这一任命的。他还提出一直担任代理顾问的退休陆军中将凯洛格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参。麦克马斯特目前是陆军能力整合中心的指挥，这是一个陆军机构，负责将作战能力纳入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川普在包括凯洛格在内的至少另外三名候选人中选定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将取代一周前辞职的迈克尔·弗林。弗林在川普政府接掌华盛顿的工作后只担任24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川普总统上周说，弗林没有如实向副总统彭斯汇报他在川普一个月就职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跟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麦克马斯特在军队生涯中多次获奖，包括早年获得陆军部队银星奖章。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他领导美军部队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进行的战斗中摧毁80辆伊拉克共和卫队的坦克，而美军没有损失。过去25年来，麦克马斯特担任过军中许多关键职位。3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把他列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名单，称他是未来美军的设计师。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与欧洲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同时指出，很多欧洲国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和可信的路径来增加他们的国防开支，用以支持北约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联盟组织。彭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指出，2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美国和另外4个国家达到了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用于国防的要求。彭斯宣布了川普政府的决心，他说美国打算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美国是会尽责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星期一在纽约突然去世，只差一天就满65岁。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没有做出详细说明。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告诉美国之音，他被告知丘尔金出现心脏剧停，被送到一所医院后死亡。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任期间是丘尔金在联合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潘基文称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在英国议会就是否取消美国总统川普国事访问进行辩论之际，数以千计的人走上伦敦街头反对川普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一月份成为第一位在白宫会见川普的外国领导人。他当时邀请川普今年晚些时候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接待。在安排辩论前，有180万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川普的国事访问。此外，有30万人签署一份对立的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川普的访问。虽然议会进行了激烈辩论，但是议员们并没有权力取消这次访问。梵蒂冈和罗马的犹太博物馆宣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双方将联合举办以大烛台为主的展览。大烛台是古代犹太教的象征。展览从5月15到7月23号举行，并同时在圣彼得广场和罗马主要的犹太教堂的博物馆举行。展览包括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和其他展品，重点展现大烛台在犹太教将基督教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美国现在大麻有28个州可以合法用于医疗或娱乐，其中有4个州在去年11月将消遣性的大麻合法化，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遇刺案呢，就如同间谍小说，凶手真真假假，案情扑朔迷离。目前案发地马来西亚警方抓捕的四名嫌疑犯中包括一名朝鲜人，破案线索呢正在朝着具有最大嫌疑的金正恩政权的方向扩大。与此同时呢，与金正男保持多重关系的中国反应谨慎，官方媒体刻意回避甚至压制与此案相关的报道。那么谁是杀害金正男的真凶？金正男被暗杀对于脆弱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意味着什么？金正男与北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金正男之死如何影响复杂敏感的中朝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张先生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平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刚才我们说过啊，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呢，真有点啊像007电影中的情节。好多家报道呢都指出，与金正男直接接触的两名东南亚女性看来都是被利用的枪手。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何平先生，您怎么看暗杀过程，谁才是真凶呢？何先生。
现在的真凶因为没有经过法律的审讯，所以我们很难确定谁是真凶，但是真已经能够得到的线索细节来看呢，整个的作案手段呢是一方面是经过了精心的采访，另外一方面呢表现的整个的手段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大家很清楚，越来越多明确的信息呢是指向这个北韩，因为只有北韩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一个长期产恐怖分子啊活动和暗杀的这么一个政权，才有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真正可能的这种后台，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找不到更多的这个像最开始的流传的一些信息，什么情杀啦这个财务纠纷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一些方面的臆测，那种的臆测似乎呢支撑的证据很少，而指向这个北韩的呢这个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因为媒体报道所说出的某一等神秘性和恐惧性了解的信息很少，但是如果真信息进行比较仔细的分析看呢，整个的作案的手段是极其的这个粗糙，但是政治暗杀早就已经在人类的这个过程中间争斗的过程中间早就被谴责，而且被抛弃的一等解决政治纷争的一等方式，因为政治暗杀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这个政治暗杀的操纵者他们原来的预期。我们看到了当年国民党去暗杀主角这个江南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在中共所发生的早几年的这个英国商人海伍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政治暗杀， 那么引起的争执后果呢，都是超乎寻常的。当为澄清这个事情仍然是扑朔迷离，但是江亮的事情已经让国民党付出惨重的代价，让国民党这样一个靠暗杀一直长期胜啊，也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解决政敌的手段的这么一个政党，这方面在台湾走向一个政权的这个啊蒋家王朝的一等崩溃，跟江南案件是有一些关系的。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很快就会看到啊，马来西亚这个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北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那北京张先生，刚才何先生指出呢，朝鲜、北韩它具有最大的嫌疑。那国际有舆论分析说呢，当然啊，都认为朝鲜的嫌疑最大，但是也有人说呢，韩国和日本可能也有作案的这种迹象，这种可能。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说法可能也都是一些障眼法。韩国啊，这个因为说最先爆料的是韩国媒体，然后最先说这个被杀者是这个金正男的也是韩国媒体，然后由此就来推论说就一定是韩国媒体说的，就是这个指向就说明反过来就要证明是韩国杀了金正男。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就是谁是杀害金正男的受益者。
嗯，
那当然这个应该说受益者还是在北韩住着。那韩国来讲，韩国自己国内现在处于这么尴尬的一个处境，他自己的这个内部的危机还没有解决，形势非常的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去暗杀金正男，我觉得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现在这个萨德系统也没部署完，他在这个时候激化跟北韩的矛盾，或者是这个造成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对于韩国有什么好处？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从逻辑上证明不了。那日本也是同样，日本和韩国虽然都很不喜欢北韩，跟这个北韩的关系都不好，也防范北韩，但是他们有没有必要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这个使形势更加复杂化？特别是在一个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和东亚形势都在动荡、都在重新组合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出手好像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谢谢。
好的，那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把矛头指向了平壤，平壤的嫌疑最大。如果平壤的嫌疑最大，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金正恩他为什么要暗杀一位在中国流亡多年已经无权无势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呢？首先我们来请教纽约何先生。
如果是这个金正恩政权崩溃，那么南北韩走向这个统一或者走向某种程度上民主化和现代化，那么金家政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如果还是想让这个南北韩形成这个分裂的状况，那么北韩又不只是顽疾的这个崩溃，那么在北韩扶持一个能够一定程度上有威望的、有这个服众的人，那金正男就是一个可能性的人群。而这个可能性的人群是中共一直希望达到的。中共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讲呢，一方面这个南北韩不能统一啊，更不能走向这个民主化；另外一个呢，希望这个北韩呢实行某一等程度的开放政策，这样的话呢减缓这个北韩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依赖，也减缓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难民对这个中国领土的这个冲击可能性的冲击那么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呢，所以舆论基本上都认为呢，这个金正男是可能取代这个金正恩实在是不能继续执政下去的一个备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金正恩来讲呢，他就是一个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要匕首拉掉的一个对方，要取代他的一个筹码。所以把金正男这个拉掉了以后，我们知道谁啊，对不对？像一个专制独裁政权里面，他有某一等就是说 说不出合法性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夺舍者的这个子女往往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够去降服这个民政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其他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内部会产生更激烈的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北韩如果他政局极其不稳，或者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逃亡的人的可能性，那么先给金正男这样的人一个不接受这个北韩现在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人一个威慑，同时呢也拉掉这个中共或者是其他国际社会和国际力量或者北韩自己内部力量想利用金正男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等规划或者是一等理想。所以这个是可能金正男被拉下来的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始终呢没有经过审理，也没有经过泥塑的调查，现在似乎也缺乏真正调查的能力，那所以他的真相呢直接的线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的背景大家是这我刚才讲的并不是我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共识吧。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如果是平壤是真凶的话，那金正男对于平壤对于金正恩政权究竟还有什么威胁，以至于这个金正恩他一直不放弃追杀行动呢？
这个王朝的传位啊，在历史上来讲都是一个引发宫斗剧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那么这个王朝的传位靠什么呢？就是靠血统，也就是说要在这个父子兄弟之间这个男性的继承人之间进行传位。所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就是这种亲人互相残杀的这种这个争夺皇位的这种历史是层出不穷。那当然，这个虽然说朝鲜什么劳动党他们也号称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封建王朝。
嗯，
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当然有所不同，就是大陆的传位呢，他虽然也看血统，比如红一代红二代，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儿子在这个朝鲜战争中被炸死了，所以毛泽东没有继承人，所以中共的他这条传承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血缘集团内部的这种传位，什么隔代指定啊，什么什么然后呢也互相有勾心斗角，但是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大，就是可能在很多个团体同时在竞争。而这个朝鲜情况不同，它就比较简单，它就是在以金日成这个父系这个传下来的这几代人中间的这个男性继承人中间进行这样的竞争。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备胎来讲，本来这个金正男他在这个他父亲这个金正日的时代，他本来是有可能这个接受这个皇位的，但是后来被这个他父亲给排除掉了。
嗯，
但是呢北京把他培养了多年，始终把他作为一个金正恩的备胎。就北京他可能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说保持这个台湾保持朝鲜半岛的分裂，但是呢可以更换这个金氏王朝的这个皇位。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金正男就有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也已经有了这个备案，就所谓提灯计划，就是让朝鲜半岛统一，但是呢和美国和朝鲜之间达成，就和这个韩国之间达成一个就是比较永久性的利益的多方利益勾兑的这么一个协议。
嗯，
现在看呢就是金正恩之所以要出手，就是他感觉到了他有被替换的威胁。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这个阐述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听众观众们的极大兴趣现在我们已经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参加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黄先生看来这个线路 不通。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先生专家先生好，关于这个金正男被暗杀有特可笑的问题，想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个共匪特务给北韩特务暗地里安排的一个机会，协助这个北韩，协助北韩特务把金正男给暗杀。
好的，何先生，谢谢您的这个假设啊，我们一会儿呢请嘉宾回答您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网友呢，实际上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啊。这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当代史上找不出和金正恩类似的人，杀亲人不眨眼，下一个会不会杀侄子杀妹妹？圣经上说动刀的必被刀杀，金正恩注定了卡扎菲的可耻下场。 Harbour，我们这位网友哈伯尔先生呢，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是否有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起诉金正恩谋杀亲哥哥呢？比如通过国际刑警发布抓捕金正恩的通缉令，就算不能真的抓捕金正恩，起码呢也可以在舆论上施压和谴责朝鲜当局。那我们现在就请两位嘉宾呢，首先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回应刚才我们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你必须要提出这个正式的指控的话，那你就得有证据。
嗯，
就是现在呢，这个马来西亚警方对这个案件正在这个审理中，那么或者在侦讯中，而这个朝鲜呢，现在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回尸体，想要阻挠解剖。而且呢，朝鲜大使刚刚发表了，就是对这个对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些个攻击性的言论。从这个来看呢，就是我想可能一个是你要指控他，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北韩的这个杀手杀死了金正男，而且呢还要从证据链上能够证明就是他是受金正恩的指使，那么这个呢可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网友他提出的这个意见啊，或者这个假设是好的，但是呢要想实现，可能从法律程序上还得有一个过程啊。
好的，那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网友提出的这些问题？
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北韩之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和南韩的无能，和中共和国际社会的，不仅仅是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姑息养奸有极大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我们先不去讨论它。现在我们非常直接需要讨论的是马来西亚的态度。马来西亚虽然在民主上不和法治上不是那么非常完善和成熟的国家，但是大体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有一定法治程度的一个国家。如果通过更多的证据显示出来这个暗杀是北韩进行的话，那么如果马来西亚有基本上的国格，有基本上的正常秩序的话，那么大马和这个北韩的关系基本上就恶化下去，甚至断交是必然的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召回了这个驻北韩的这个大使，那么这个只是仅仅的第一步而已。因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谓的这个跨境执法，就是中共现在有时候也用这个词嘛，或者是境外执法，那简直是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一个更最公然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原来的采访者要远远没有预估到的一个恶劣的代价。那么北韩的外交国家本来就很少，马来西亚的这个外交是他在南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断交关系对北韩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光只是这个打击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美国在2008年取消北韩的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种对他的一种制裁的称号，本来就是极其错误的啊。那么在北韩的政权根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北韩把政治暗杀作为他解决政敌的一等手段，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威慑民政的一等手段的情况之下，美国本来就不应该取消他这个2008年就应该取消他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称号。我觉得下一步也是应该继续的恢复了给予北韩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这么一个给他一个这么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和韩和这个南韩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就是军事演习有没有可能出现某一种演变性的斩首行动或者某一些制裁行动呢？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军事演习是历来似乎是规模比较大的啊，所以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个制裁或者是影响要谁度的这个案件的进一步如实才能确定，因为你现在毕竟只是我们的合理查证而已，合理推动而已，或者是案件越来越指向北韩而已，但法律的认定上还没有来。这个我要讲一点是刚才听众观众讲了一个国际刑警的通缉令而已，其实国际刑的这个通缉令呢，它有点像那个友谊的这个联合会啊，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联合国一样的，比联合国当于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它的权威性是很弱的。为什么很弱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其实很多国家啊，或者是相当一批的国家是利用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滥用。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在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呢，只是特别针对一些已经确定的而且极其严重的这种刑事犯罪啊，这种所谓刑事犯罪是跟杀人呐、暴力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像中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不仅仅是现在国际刑警组织好像南支主席是到了中共嘛，一个官员嘛，另外更主要的是这个把中国的一些经济犯罪啊也就是胡乱的跟你评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甚至一个小小的这个公司的成员涉及的金额并不那么大，但是呢也是滥用的。所以国际刑警组织的这种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使用性呢其实比中国的民众啊要预计的要低很多。所以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人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很低的。关键是整体南韩、中共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当然也包括日本这四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包括这个马来西亚，他们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组织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实质行动。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就是一边空话一边假话一边套话，六方会谈就是六方彩谈成了就没有做出很认真的一个事情所以国际社会的无能和姑息养奸是今天北韩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走向恐惧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国际社会的这个作用在里面是难求极致的。
好，那现在电话上呢，我们这个还有三位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请他们简要发表一下看法。新疆黄先生，抓紧时间。
经济人仪式在马来西亚遇刺，对中朝关系应该没什么大的影响，而是受制于独裁专制国家同志加伙伴的流氓卢普关系。因为中共对朝鲜也发出过警告，金正男在中国境内不能出事。中共应该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朝鲜不断试射导弹的挑衅及牵连到中共的麻烦制造者。金正男遇刺将加剧北朝鲜内部政局的动荡不安，只会给中共带来无情的后患和烦恼，不实现民主宪政体制，我想南北韩永远也无法统一。
好，谢谢您的评论。河北的刘先生没在线上。
哎，你好。
哎，请讲，抓紧时间。
在。
请抓紧时间。对。
哎，现在啊，我那么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是金正男干的，基本上就是他干的，这事儿也不稀奇。西王朝兄弟父子互相残杀，争夺王位，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对。
像唐朝的李世民、朱棣，清朝的雍正。不都是这样干的？
是的，这些事情屡见不鲜。那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听了金正男被刺杀这个事儿，反倒第七条又怎样？希望不要发生兄弟西域强的事儿。
好，
世界的大的趋势就是和平友好和发展。好了，
好的，谢谢您。 啊，我你的电话的质量不是特别好，我们都听不太清楚。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关注热点问题：邓小平逝世20年后，其政治遗产如何影响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